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所以，我们当越发尊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读经到此，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有位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正道，他的题目是耶稣最奇妙的计划。我们请牧师。
大家平安，如果你要看讲道大纲，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笔记啊。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希伯来书啊一直强调的一个观念是啊，耶稣是那最好的。上个月我们说耶稣他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独生的那位儿子，唯一的一位。他怎么的独特呢？怎么特别呢？他做了一件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无比的事，就是他连死亡他也胜过了。然后他还有一个无上最高的地位，就是连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那个最伟大的天使都是听他的吩咐的。况且他还第三方面，他还赐了一个永远存在的公义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最后当然他为我们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就是魔鬼那个掌王权的这个魔鬼被他踩在脚下。那这就是他多么的独特。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识主耶稣，这个记得吗？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呢，一直要告诉听他的信息的人，为什么要抓住耶稣？为什么要在他们灰心、在他们怀疑、在他们冷淡的时候不要放弃他？那因为今天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因为有一个计划围绕着这主耶稣的这位计划，这个耶稣的计划呢，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最好的，不要放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当我们来安静心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让你自己赐悟性的灵来充满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主，这赐悟性的灵也是光照人心的灵。主，让我们借着主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心被主的话语所光照起来，我们就明白主你要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如果你参加过本地人的这个婚礼啊， 在他们的婚宴上啊，有时候婚宴上有播一个短片，对吗？有播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就是回顾啊，新郎新娘他们怎么长大，怎么相识啊，怎么谈恋爱啊等等啊。然后呢，在有一个新郎啊，一个新郎在他的婚宴上呢，他就真的播了一些的照片呢、啊。他播了一些的照片呢、啊。第一个照片呢，他播是他小时候在家里唱卡拉 OK。他说，他就问他爸爸在婚宴上啊，他说爸爸，为什么别人可以学钢琴啊，我只在家里唱卡拉 OK。然后呢，多一个照片去曼谷的照片。他说爸爸，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是去迪士尼乐园，你每次只在带我去曼谷而已。然后第三个呢，是他的补习老师的照片。说爸爸，为什么人家都是给孩子去最顶尖的补习中心啊，你就是叫我的这个邻居 Miss Lim 来帮我补习而已。他一连串的这些照片，大家都很尴尬，对吗？在婚宴上讲到他的爸爸是这样子，正当大家感到尴尬的时候，他爸爸就站起来，他就抱着他的爸爸，他就说，其实啊，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我不明白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啊，你在辛辛苦苦的为我们储蓄和预备，有良好的教育，而今天呢，你不再成为我们的负担了、啊、你在为自己的退休做计划，原来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来了啊。不过当然啦、啊、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一个计划，通常是也是这样啦、啊、经过很长时间的预备，可能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过程啊。不过最后呢，那个目的跟用意呢是好的啊，有一个很好的目的跟用意。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也真的是这样。那这个讲员他告诉我们呢、啊，神差派耶稣来到世界上的这个计划也是一样的，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过程，不过最后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计划，一个目的，一个用意。那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思想啊。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看到神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知道千万不要偏离他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不要偏离神的目的跟计划。那在这个希伯来书前面呢、啊，前面他介绍这位耶稣，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位耶稣他维持整个世界。后来这位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创造的世界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来洗净人的罪，洗净人的罪啊。那这个是神预备的救恩，所以甚至上次的经文提到呢，甚至连犹太人所仰慕的那些天使，他们在整个计划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只是确保我们这些按照神的计划要承受救恩的人呢，能够承受得到。那他们的工作就是这样，让我们可以承受神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救恩啊。那这个救恩有多重要呢？就在于谁来宣布这个计划，谁来宣布这个计划。那记得你在疫情的时候啊，你可能还记得过去的三年啊，有时候有一些的官员呢 他们会讲话讲这个疫情的情况啊，有时候那个部长啊现在要做总理了啊，他偶尔站起来啊，他就说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些事情啊。不过你看到那个有些消息说哇，明天总理要讲话的时候，你说哇，应该是有一些重要的消息来让总理亲自的来宣布了。所以每个人按照他的身份地位来宣布相关的一些消息。那第三节讲的就是这个观念，第三节讲的是什么一个对比？在旧约里面呢，那同样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哇，最重大的消息在哪里呢？在西乃山。最重大的消息呢，就是那个很了不起的那一幕哦，神在西乃山降临了，神把律法赐给赐给他的那个百姓了。那这么一幕啊，当时圣经说哇，山上冒烟哇，有烟雾乌云密布。当时神说哦，听见我的声音的人呢，不可以靠近这个山， 靠近这座山的人呢都要怎么样处死啊，这个是当时的情况。不过即使在这一刻，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最重要的这一刻，最重要的这个消息呢，也只不过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神通过天使来传达而已。原来是神通过天使把这个律法交给摩西，不是神亲自做的。那可是来到新约第三节说，新约呢是神亲自，耶稣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的宣布了什么呢？他为人预备的救恩，记得吗？主耶稣自己说的，主耶稣说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不是天使讲的，这个就是那一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人死的这位救主，自己在人面前亲自的宣布了。其实你跟我很熟悉的救恩是那么的重要的，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讲员要告诉你的，这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你亲自看到神的儿子亲自的来跟我们讲了。那我们知道了有什么反应呢？有两种可能的反应，弟兄姐妹。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很郑重很认真，第一节说的很郑重，我们所听见的这个信息，如果我们真的是了解的话，我们很认真的去听接受，然后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我几个月前呢去探访一个长辈，那个长辈很辛苦，那个长辈坐在他的家里的这个轮椅上啊，他很想念来教会，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讲他要来，然后他的儿子呢在他身边听得出他的意思啊，然后就跟他说不要紧，我们今晚去，因为刚好当晚叫教会真的有计划，那这个就有一个聚会，这个儿子在旁边听了，他就说我今晚就带你去。那个爸爸就有点惊奇，他真的今晚去啊，是啊，今晚就带你去。结果真的当天晚上，这个儿子呢就带着他的爸爸坐轮椅到教会来参加聚会了啊，就是郑重。他听了，他不是说什么呢啊，他不是说无所谓，他真的去做了，这就是这个郑重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认真的听了说，哦，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我要自己去接受，我要去信靠，我要去跟随这位主，不离开他啊。当然还有第二种反应呢，是相反的。这个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忽略那么大的一个救恩，偏离了，不理不睬的意思啦。那这是我们的可能的第二个反应，是啦，就是这样咯，我知道了。就像那个孩子啊，听到爸爸他这样讲，他可以有第二种反应，对不对？他可以说，哎呀，老人家啦，讲讲而已啦，不用管他，一下子他就忘记了吗？那这个就是一个忽略。那如果我们拒绝这个讲员，希伯来书的讲员说，你忽略，你不理不睬，这样大的一个救恩有什么后果呢？不会平安的，不会平安的。我们要留意，如果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告诉我们没有别的方法，相信我可以得到永生，而你不理不睬，有什么后果呢？严重的后果。那你可能说，没有啦，我已经信耶稣了，这个道理我了解，我听了很多遍，我还受洗了。他说，哦，是吗？如果是的话，那你要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写给这样的一群人，这群人信耶稣一段时间，他们不是刚信主的，这群希伯来书的信徒，他们自认相信耶稣，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小心不要随波失去， drift away。你可能很多年前听了，你可能相信了，可是你会随波失去。我的小女儿，她有一天傍晚，她很爱自己出去散步的。有一天傍晚，她去散步，她觉得她自认了对我们家周围的环境呢是很熟悉的，闭上双眼她都会走的。她就带着她最喜欢的那个耳机啊，听她喜欢的音乐，她就走了啊，一面走一面听啊。一面走一面听，很享受了。一个多钟头后，他还没回来，我们就问你在哪里，我们 text 他啊，发短信你在哪里。他自己发现，原来他走啊走啊，他拍一个照给我们， 原来他已经走到乌节路去了。从我们家走到乌节路，虽然不是太远，也不是很近。我说，那你怎么办？已经天黑了，你不可能走回来。就他是坐 MRT 回来的，坐 MRT 回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信耶稣久了就是这样啊。你慢慢走着走着，你生活忙，或者你在享受的时候呢，你就被眼前的事情填满了。那不久呢，你就发现你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或者我们呢，有可能当中一些人，我们这样像一个船长啊，我们在开一艘船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被眼前的事情所填满了。他的这个船长可能他的那个驾驶盘呢，他注意到，哎呀，驾驶盘上面肮脏了，那就去抹这个盘上面的键盘，哎呀，茶水倒翻了，快点去弄干净它。不过这艘船在这个期间呢，已经偏离了航道很远了，随波逝去。可能是享受，可能是眼前的难题。今天早上回到主面前呢，让我们来想，哎，我们有郑重所听见的这个救恩吗？如果我真的郑重所听见的救恩，认真的看待，我会怎样的去生活呢？那主的话会告诉我们。那不过我们怎么样郑重抓住主的话语，确保不会偏离呢？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第二个方面，我们怎么样抓住这真实的一个见证呢？第三节那边开始也继续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真的是抓住圣经里面的话，那我们照着主的心意，无论敬拜还是我们每一天读圣经啊，我们祷告的生活都好，我们就会像那个孩子，记得吗？他听见爸爸讲的话，他在问我有没有去做呢？我愿不愿意照着去做呢？就比如说了，好像今年我们背的经句，对吗？我们都强调说，我们在跟神的那个关系，就好像之前一月的时候那边说到，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二月的时候，上个月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要指引我们的路。那我们是专心的来认定他吗？在我们的选择上，在我们的选择上。那最近跟一位青年人呢，他在当兵，然后就谈到他分享了在兵营里面，有这个人员的调动，他就有机会到某一个单位去了。某一个岗位，那个岗位可以给他某方面的训练，这个训练还可以拿一个准证，这个准证还可以帮助他以后他要读的一个学位啊，对他是有帮助的啊。然后他怎么说呢？他有没有说，哎呀，很幸运啊，哇，刚好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这个单位，或者他有没有说，哦，不是啦，是我很努力啊，那个上司很看得起我，所以我有这个机会，都不是。他的见证呢，他说这个是神的安排，让他在神的时间里面呢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也想啊，神给我有这个机会，如果我有得到这个准证，特别的受训，我可以怎么样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帮助他们。而在他所做的选择上，他认定神。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抓住神的见证啊，如果真的认识这个神给我的救恩这么重要，我照着主的心意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第三节说，不只是神自己告诉你，你要认真的看待，神还通过许多的事情啊，来告诉你不要忘记他。有很多的见证人，第四节，他们自己证实了，然后呢，还有神迹奇事来证明啊，你看到吗？主自己讲了，然后还有周围听见人做见证。过后还不够，神还自己通过神迹奇事来一直的让你看到这个救恩是真的。同样的啦，用同样的道理，如果呢在那个新闻颁布会，我们的总理说接下来我们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对吗？如果他这样讲了，就怎么样呢？接下来你看到会有一些的其他的动作的，对不对？我们在国会呢会修改那个传染病法令。然后呢修改传染病法令啊，叫大家一定要戴口罩之后呢，接下来新闻，新加坡的做法是这样的，接下来新闻呢你就会看到有两三个人被抓没戴口罩，有罚就被罚，有那个罚单罚款 啊，不然坐牢啊，一定会有这种新闻的，对吗？就告诉你总理讲的话是真的啊，因为有证据，因为有看得见的人和事情来告诉你是真的。那这就是第四节那边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啊，你不要说哦，是啊，我头脑上知道，不过真的在接下来当我们听到圣经的整个消息，整个福音的信息，有神迹奇事来证明支持耶稣所说的话，信耶稣的人啊，有圣灵赐下来给他们力量，来行神迹证明所传的道。那这样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像一个那种新加坡人吃的那个九层糕啊，一层一层这样再告诉你一个真理，就是在这个同作见证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这些都是一同作见证。那这个一同作见证，我们是五个字对吗？那不过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是一个字，不过这个一个字有七个部分，一个字有七个部分啊 ，sume pimatu ruondes 一个字。那所以当时听的人呢会很注意啊，这个讲员讲道的时候呢，突然间用很长的一个字来告诉你，这一切耶稣来了，使徒们听见了，他们有圣灵赐下了，接下来还有圣灵神迹奇事来做见证了，这一切都是在告诉你，你要抓住，你要抓住所听见的这个道理，因为是真实的。那我们可能在这个在疫情期间呢，不懂你还记不记得啦，那些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可能记得汉阳牧师在线上有那个教会历史的课程，对不对？教会历史的课程那边就提到一位波吕甲啊，波吕甲就是这个使徒约翰的门徒啊，约翰的门徒啊，他叫波吕甲啊。波吕甲他在年老的时候啊，对不对？他听到了，他信了主，通过约翰信了主之后呢，他在年老的时候80多岁的时候呢，他为主寻道了。不过其实你懂吗，在他为主寻道之前呢，他也把福音传给另外一个晚辈啊，另外一个晚辈。那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传福音给一个晚辈呢，叫做艾伦纽 Irenaeus。 那 Irenaeus 后来也成了一个伟大的教父啊。这个 Irenaeus 呢，他后来在他自己晚年的时候啊，主后100多年的时候呢，他自己写下见证，他说我从那个从我的长辈啊，包括这个波吕甲所听见的，我当时注意的听，我记在心上，到我年老的时候呢，我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传给人。所以你就看到哇，不只是主自己宣布了，不只是使徒们听见了，使徒们传给过后的人，他们又在传给下一代直到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到主的话语的时候啊，你说哇，原来教会充满那么多的见证人，那你要抓住。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不过在你的烦乱的生活里面呢，当你面对哎呀一直在担心你的家人的健康，当你面对一直在担心你的这个生病的情况，那你觉得这些神的应许是很遥远的，不过这就是当时的人听到需要抓住的信息，神的话是真实的，既然他给我这么重要的救恩啊，我要抓住他，不要放弃。那不过最后第三个方面，这个一层又一层的见证了，弟兄姐妹，我们抓住了之后怎么样呢？那当我们明白神通过耶稣来到世界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啊，他也要我们来赞叹神的恩典，他也要我们来赞叹神的恩典。从第五节那边我们来看这个观念，当你有一次哦，参加一个教会的周年纪念的一个晚宴呢、啊，这个教会周年纪念的晚宴，看哎，这个贵宾座其中一个位置呢空着，那个宴会晚宴都要开始了，哇，那个 大家感到奇怪，为什么有一个空着的一个位置啊？突然之间，哦，一个大人物进场，哦，跟大家挥手，然后就进到那个晚宴的位置上，他就坐下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对不对？那个最重要的人物呢，是最后一刻他才进来的。在圣经告诉我们呢，神的计划也有这么一幕的。在伊甸园里面，当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用六天创造所有的植物啊、走兽啊、飞禽啊、地上爬的昆虫啊，造完了之后呢，最后一天来了那个最重要的人物，谁啊？亚当夏娃了。最重要的这对夫妇，他们像那个嘉宾咯，最后才进场，神为他们预备了最美好的地方，他们那个时候进来了。他们那个时候进来还不够，神把他们放在一个为他们预备的一个园子里面，特别为他们预备的，叫做伊甸园。然后还不够，圣经说神赐给他们尊贵荣耀 honor and glory 为冠冕。神说，你来代表我，你们两位来代表我，管理我所造的这个世界。我不只把你们当成嘉宾啊，我还给你们管理这个世界的权利啊。这个就是神给亚当夏娃的那个荣耀和尊贵。不过当然我们知道了，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亚当夏娃他们接下来怎么样？背叛神。他们说，这个不够，我要自己做神啊，我要跟神一样，我要跟神一样有聪明和智慧。结果当然被神赶出去了，赶出去那个伊甸园之后啊，记得上次我讲的那个天使吗？神还派天使来把守那个入口，不让这个亚当夏娃再进去了。哎呀，很可怜。不单这样啊，他们被赶出去了之后呢，他们发现在伊甸外面的这个世界呢，是糟糕的一个地方啊，有荆棘啊，有病痛，有灾难，各样的问题，甚至最糟糕的是有各样的猜疑仇恨。亚当不久之后，亚当跟夏娃他们要看见什么呢？他们要看见大儿子把老二杀了，他们要看见这么的一幕，他们要看见人与人之间很多的仇恨。那这个就是他们背叛神之后的那个情况了。那我们可能也就是这样，对吗？我们看到，诶，当你看到你周围的生活，当你看到这个有些人呢，在我们当中可能每一个月都在为这个月的开销挣扎的时候呢，那你说人的这个尊贵荣耀在哪里？这就是当时的人的问题了。那如果我们信了耶稣，真的是有亚当夏娃的那个尊贵荣耀在哪里？我每一天还在为着我的健康，我每天还在为着我的收入，我的家庭来挣扎，这些尊贵荣耀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就是那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了。那在希伯来书的讲员说啊，在耶稣里面，其实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已经把尊贵荣耀带来了。那怎么说呢？那今天因为这个观念很丰富，今天我们只能讲第一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就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了第一件事，把尊贵荣耀还给你。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为你死了。哎，有说，哎呀，这个我们知道啦，耶稣来到世界上你不是讲过吗？他为我死啊，这个有什么重要呢？那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公司做销售的，对吗？他们都会强调，他们很强调，很注重顾客的需要，他们很强调对顾客的服务，他们很强调照顾员工的那个利益，这个每个公司都会讲的。不过去年呢，有一个公司做了不一样的事情，来突出这个观念。在去年的三月，我这个一个小新闻呢、去年的三月呢，在当林浩，就是在那个联邦道那边的新乡啊，在那边的新乡有一个新闻，早上四五点钟就有记者到那边去了，说哇，去当林浩的新乡去那边看什么？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在那个店里面呢，有每一天早上四五点就会有五个店员 负责把运到那个商店的猪肉啊，来包装起来售卖。不过呢，在那一天隔天的晚上呢，那个经理发现五个店员当中，其中四个店员确诊，所以那怎么办呢？没人去包那个猪肉啊。这个消息呢，传到总裁的那个耳朵里面，行凶的总裁。行凶的总裁听到这个消息，他转过去跟他的太太讲，这么迟，很难找到人来顶替了，轮到我们了。所以早上四五点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到行凶当令号的那个行凶，跟那个唯一剩下的职员三个人包猪肉，包到中午12点，为了确保顾客来的时候呢买得到猪肉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所以那我当我们思想耶稣为我死的时候啊，比如说哎呀是啦，这个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啊，不过这个对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救恩很重要，弟兄姐妹。因为当你读圣经啊，有时候你会怀疑的，你说哎呀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当你这样想，你讲的容易，不是你被人家打，不是，因为耶稣自己就是这样被人家打，而且是为你而做的。不单这样，那接下来他为你而做的时候呢，他还为你献上他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不只是说他看重你的生命，而且是他看重到一个地步，他来到一个我们破烂不堪啊，你说每一天为这经济为着健康挣扎的这个世界，他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你付上他的生命。他教导我们要认罪悔改，他自己还为我们摆上了他的生命，承担我们的罪。这个就是主耶稣他多么看重我们。那所以在第九节你看这段话总结的时候说，这个是因着神的恩，这个是神的恩典。他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微小，对吗？你在这个世界上渺小没有价值，我今晚死了明天都没有人知道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是那么价值，你要记得耶稣曾经就是来到这个地面上。你想想那个职员啊，当他在包猪肉的时候，对吗？有个总裁跟他一起包，那个整个感觉不大一样的啊。不过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死的价值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恩典。在十一世纪的时候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十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父叫做圣安瑟伦 Anselm， 那他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啦，就是神为何成为人，神为什么要成为人 Quo Deus Homo。 那他写的是什么呢？他说有一句话，人没有办法跟神和好，除非有人为人类付上像他儿子的死那么大的代价。如果我们要跟神和好，那个代价是大到只有一个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死才能够承担的。那这个代价越大，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就越显明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啊。当时主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告诉当时的信徒啊，也跟我们讲要抓住看重这个救恩，不要忽略它，要抓住持守真理的见证。然后呢，我们也要为这神的恩典时常的来感恩。那当你为这神的恩典感谢神，你看到神的代价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你是有价值的。在你最微小的这个生命岗位里面呢，曾经神自己付上他的代价来救你。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不只是你爱我们，主你告诉我们你爱我们，甚至你为我们舍上了你儿子的生命，直到我们微小的生命现在有了永恒的价值，直到我们走上得尊贵荣耀的第一步。 因为我们属于你，我们有你的爱子的生命为我们的赎价，我们感谢你。主，让你的儿女听了之后，主，我们不会忽略，不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不会认为这是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一个消息，主，而是让我们看见，既然我们有了这样大的一个恩典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放弃或者偏离你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使到我们知道，主，你既然为我们付上那么大的赎价，前面的道路即使是艰难的，即使是痛苦的，即使是忧伤的，主，你乐意扶持看顾我们到底。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